祝你们平安。
平安。
今天跟大家正道的这个经文是在这个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丁子们也都知道，以前我跟丁子们一直在分享这个刘大师啊，刘大师，因为刘大师只有一章，所以说我们分了四次跟丁子们分享啊。这一次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这个约翰一书的话，它的主题的话，就在约翰一书的五章第三节啊。约翰这样写道：“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是约翰亲自写给谁呢？这是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啊，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约翰写这封信的目的是给基督徒的啊，是给基督徒的，而且他说的很清楚，为什么写给你们呢？就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换句话说，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约翰就说了哈，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一定是有永生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以前有时候的话，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是不是将来会得到永恒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以前会这样怀疑。现在呢，我们要看看约翰这句话啊，如果说我们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如果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那我们答案就是说，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得永生，毫无疑问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疑问的。那除非说，那我信不信耶稣基督，那是两回事儿。那你要说我还不知道我信不信呢，那就说，那你还不知道你有没有永生。你只要是信了，这里面约翰说很清楚，你一定会有永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得胜的确据啊，这是确据。大家都知道，约翰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啊，约翰使徒之一啊。这个在整个这个圣经的新约书卷当中的话，除了保罗以外，约翰写的可能是第二多的啊，在第二多的。啊，为什么会叫约翰一书呢？为什么不叫彼得有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为什么会叫约翰一书呢？那是因为约翰里面有三封书信，所以说有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啊。除了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以外，我们知道约翰还有两卷书信在新约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啊啊！这个另外就是福音书里面我们说的是叫约翰福音，那是约翰所写的。然后最后一件书啊，是那个启示录，那是约翰写的啊，所以说这都是这个非常啊，对我们基督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书卷啊。大家也许会比较这个喜欢一些，上次那叫约翰刘大师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实际上在约翰那个时代，就是约翰还在的那个时代，教会当中有些假教师，这些或假教训已经进入了教会啊，进入教会。那个约翰呢啊，他这个因为他还在啊，他还在，所以说呢，他看到这个情况的话，他就站出来为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真道啊来竭力的争辩啊，而且他也这个特别的，就是爱当时的弟兄姊妹，所以说的话，他就写了这些书信啊，这些书信，而且大家也非常清楚，他说是写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啊。大家知道这个，除了这个约翰这个一书以外，他刚才我也提到了啊，约翰也写了一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如果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其实也有一个主题啊，也有个主题。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当时的话，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这个查经的时候，也都非常强调是在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是这样说的：“他说，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啊，当我念完以后，弟兄也很也非常了解，你知道约翰福音的主题其实很清楚。约翰福音是写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或者是刚刚信，或者还有一些怀疑的这些信这些人的。所以说他说，是我写这些事儿的话，是叫你们信耶稣基督，叫你们信他，叫你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并且是叫你们信了他以后的话，你们可以用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现在的话，约翰一说的话啊，他就说，现在你们已经是信奉耶稣基督，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说，现在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叫你们干什么呢？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自己有永生啊，弟兄姊妹们啊，弟兄姊妹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不管是是什么先信主的，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啊，这信靠耶稣，我们一定会有永生啊，一定有永生啊。然后这个约翰的话，因为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啊，是在晚年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你读的话，你可以知道啊，因为约翰的话用了很多的篇幅啊，很多的次数，他称基督徒们为啊这个小子们呐、啊，小子们呐 啊， 啊，这个约翰呢非常爱戴这些基督徒啊，而且他非常语重心长，他的这个。啊，老约翰的这个牧者的心肠的话，都点点滴滴的体现了约翰一书当中啊，体现当中啊。所以说的话，我想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啊通篇的读一下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那么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前两节，第一节和第二节。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个时间啊，来在你的殿中来向你来向你向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感谢你，你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让圣灵复兴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那永恒的生命。主啊，真的感谢你，是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也不如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向你献上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不管是讲的和听的，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共同的成长。主啊，我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是我所说的所分享的都是符合你的心意，为的是你的教会得到造就，是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求主保守我们现在时间，我们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翻到圣经约翰一书啊，翻到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大概其实就是在圣经的后面啊，后面。约翰一书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啊，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说第一节和第二节，约翰是这样写的，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在这里约翰写道，他要把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他亲耳听到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的永生之道来传给弟兄姊妹们 来传给子民们。那么什么是他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呢？啊，这里面如果你有熟悉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答案非常清楚。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第一节，约翰这样写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每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这就是约翰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的也生命之道啊。这个太初就有这个生命之道啊，这个生命之道与神同在，这个生命之道就是神，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啊，称叫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在教会的初期，在约翰的那个时候，有些假教师混进了教会，因为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影子啊，耶稣只是一个影子啊，所以说约翰在这里亲自跟弟兄姊妹讲，我是亲眼看到的，我是亲耳听的，我是亲手摸过的啊，这是生命之道啊，这是生命之道啊。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太初就有的，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的啊。这个生命之道实际上就是神啊，神就是神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约翰使徒们他是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实际上就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圣徒，他们一样是信的，所靠的都是靠着唯一的救主、生命之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的。所以说的话，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们分三个部分给弟兄们来分享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啊。第一部分就是说旧约时代的耶稣基督，第二部分是使徒时代的耶稣基督，第三部分分享就是教会时代的耶稣基督。旧约时代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在新约降生的啊，旧约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啊，没有降生。但是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写的，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竟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晓谕列祖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那些神的选民啊，就是神的选民。他怎么晓谕他们呢？是借着众先知啊。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许多先知啊，有许多先知是借着他们来晓谕啊，借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位救主啊，也有救主。就在这末世啊，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或者说我们说在使徒那个时代，耶稣基督真正的来了啊，来了，他这个道成肉身已经来了。所以说这个圣经里讲，实际上他早已与他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在旧约里面就有，而且在创世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在啊，那时候他就在。然后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了，他说所以不管是在饮食上，或者是节气、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女儿，那形体是基督啊。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不管是犹太人要过的节气也好，月色也好，安息日也好，这些要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耶稣基督亲自对门徒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耶稣基督亲自，他复活以后亲自跟使徒讲的。他就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这些话都得到了应验，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换句话说，旧约是什么？我们说是由摩西五经组成，是由摩西五经、先知书还有智慧书组成。所以说，这些摩西五经是在写什么，先知书是在写什么，智慧书是在写什么，他们都在写耶稣基督啊，他们都在写耶稣基督啊。摩西五经大家都知道，创出必明生啊。先知书我们都知道，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但是这里说的先知书，其实包括那些历史书啊，大家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背啊。这些这个智慧书诗篇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诗篇啊，有约伯记啊，还有箴言、传道书、雅各等。所以整个啊，整个就是旧约，他所写的实际上还是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其实啊，我们今天和旧约的这些圣徒一样，他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也是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信靠的是耶稣基督，实际上他们信靠的也是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在上帝启示他们的时候，耶稣基督那时候还尚不那么清楚，是稍微模糊一些啊，稍微模糊一些。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生命之道啊。所以大家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啊，弟兄姊妹都经常会听到啊，旧约什么什么人预表耶稣，旧约什么什么事儿预表耶稣，旧约什么什么东西预表耶稣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我在这里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说以撒，我们经常说以撒是应许之子啊，应许之子。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应许之子就是应许弥赛亚将来要来，这个应许之子归根结底是在耶稣基督啊，归根结底在耶稣啊。我们知道以撒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亚伯拉罕当他到迦南以后，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迦南地啊赐给你，将来这个赐不是赐给你啊，我要赐给你的子孙作为产业啊。那个亚伯拉罕到迦南时候是75岁，结果10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75岁，他太太65岁，当时候都已经生命期都已经过了。那他们是想，是不是神说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后代。所以说他亚伯拉罕跟他太太就商量，就把亚伯拉罕就把这个撒拉的这个仆人，一个埃及人夏甲，就给了这个亚伯拉罕，他们就从他们得了一个儿子，叫什么？以实玛利啊，得了以实玛利啊。但是神是怎么给他们来讲的？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讲，以实玛利不是神所应许的啊，只有撒拉生的才是神所应许的啊。所以说的话，圣经里记载的很清楚，以实玛利是他们肉体的情欲所生的啊，是肉体的情欲所生的。只有当神所赐给他们，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应许之子啊。所以说，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当撒拉90岁的时候，神真的赐给他们儿子，这个儿子就叫做以撒啊，就叫以撒啊。所以说，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在加拉太书4章22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由之父所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由之父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罗马书第9章第7节他说：“也不因 啊，也不因为亚伯拉罕的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并不是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儿子儿女都做他的，都是他的儿子，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只有是以撒这个应许之子生的才算是你的儿子。换句话说，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了，是谁呢？只是以撒的后裔，不是以撒的后裔啊，不是，他不是应许之子。弟兄姊妹对圣经比较清楚的，你可以知道，当啊夏娃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有应许，就说将来啊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这个头，还伤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这个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我们知道，他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地上的万国都因你得福，指的是谁？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指的耶稣基督。神对大卫说，你的子孙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直到永远。这指的是谁啊？这指的是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这个蛇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国才能够直到永远永远，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所以说这个直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以撒他是应许之子，他这个救主预表将来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啊，就是这是我们说的以撒。另外我们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月季的羔羊啊，月季的羔羊，月季的羔羊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啊，神要把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那个罪恶之地要救出来，神要击杀埃及那些长子啊，要保留以色列人，所以说神就跟这个以色列人就讲了，所以说只有你们把一个非常健康的羊羔把它杀了，把它的血撒在你们的门楣上，当天使看到了这个血以后，他就会越过去，他就会越过去，就不杀你们的这个长子啊，这就叫逾越节啊，逾越节。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可以想一下啊，如果说当时有些犹太人比较顽固，说我就是不杀这个，这羊羔血我管什么用？他要是不磨的话，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你一定会清楚。换句话说，如果这埃及人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磨了，他也去弄个照一些人，他要磨了以后，我们想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啊？他的家也会被丢啊，因为当天使去击杀的时候，他只看那门楣上有没有血，有没有那个羊羔的鲜血啊，因此。今天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神审判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看什么呢？就是看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障碍。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身上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定罪下地狱。就像那个埃及，就像天使击杀埃及那个长子一样，他是光凭这个血，光凭这个血啊，没有中间有没有血，有血了你得救，没有你下地狱啊。所以说我们说逾越节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逾越节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另外大家也对圣经熟悉的话就会知道，摩西曾经在旷野的时候举起了啊一条铜蛇啊，举着铜蛇。为什么会举着这铜蛇呢？啊，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啊，他们向神祷告啊，神把他们救出了埃及 啊，我们知道用火柱与云柱领他们出了埃及，而且啊，让红海水分成两半，让他们从干地到了迦南地。其实他们都亲眼看到了啊，但是他们到了旷野，对不起，不是这样，到了旷野以后，这些人啊，因为神给他们赐他们马拉，赐他们鹌鹑啊，与他们有吃的，但这些人还是不满足啊，他们想起了在埃及那个时候的啊一些大蒜啊、韭菜这些有味的东西，向神埋怨。神怎么办呢？神就激活了那些蛇啊，就是旷野那些蛇。所以说这些蛇的话，咬死了许多的以色列人，也咬伤了许多的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也醒悟了。他说：“哎呀，我们埋怨神，我们不对了。”我们这个时候，他们想起来了，要向神祷告，说让这些蛇离开我们吧。啊，所以神这个摩西就向神这个祈求，神就给摩西说了，他说：“你就用铜做一个蛇，把这个蛇挂在木头上，只要是人愿意看看这个蛇的，他的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你要做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人要看看这个蛇，被咬伤，被蛇咬伤了，看看这个蛇，它就好了。”结果大家听众都很清楚，确实是当这个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挂起来，有许多啊以色列人看这个蛇以后啊，他的这铜蛇啊，他被蛇咬那个病的话就治好啊，就治好啊，很简单呐、啊，你就看这蛇就行了啊。如果你的心更硬的话，我不看，你不看行吗？你不看你就死掉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3:14他说了，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弟兄姊妹们啊，弟兄姊妹，那个蛇指的是谁？摩西举的那个蛇是谁？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今天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啊，我们这些人，我们再想想啊，我们跟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只要挂了那铜蛇，他们就不至于死啊，不至于死。今天我们只要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只要相信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将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永远不死。尽管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了他那个蛇，他们那个身体是没有死啊，身体当时是没有死，他将来还是会死。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相信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将来我们的身体一样能够得救。所以说挂在啊那个木头上那个蛇，旧约那个蛇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之道啊，他就是生命之道。还有摩西在申命记18:18他说了，他说我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他说我必在你们我必在他们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神就跟摩西说了，他说你们这个以色列当中，我用当时摩西已经是快离开人世了啊，快离开人世了，神就向摩西就保证说会在他们当中给他兴起一位像这个摩西的这个先知。这个摩西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讲了 啊，对不对？就说他安慰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不要这个惊慌，就是神还会赐予一位像我这样先知来啊。这是这个摩西跟这个以色列人讲的。 我们知道摩西七七岁以后，以色列人是不是行弃了很多先知啊？确实是，而且有些先知啊非常有名啊，这种比方说撒母耳，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他领导以色列人几次打败非利士人，很有名的先知啊。最有名的先知，弟兄姊妹也清楚，以利亚啊，他自己在加密山一个人大战850个假先知，大获全胜。弟兄姊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读《列王记》啊。另外还有像以沙，他也是一样啊，他行过许多神迹啊，神迹奇事，这些以色列人都知道啊，这些以色列人啊。那是不是这个撒母耳？是不是以利亚？是不是以利沙？是摩西说的哪位先知呢？不是，是谁呢？这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3章20节这样讲到，他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纪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兄弟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啊。这个大先知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也就是摩西在给以色列人讲的，将来那位先知要来的先知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你们要仰望他，你们仰望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叫圣职之分，叫什么呀？叫大祭司啊，叫大祭司，不是一般的祭司，叫大祭司啊。这些大祭司是管什么事呢？当然是管这个献祭的事啊。一般来讲的话，他一年的话只能进那个至圣所一次，为啊以色列人这个献祭啊，赎罪，把以色列人要的讲给神，让神听啊！大家是不是记得这个大祭司有一件很漂亮的外袍啊？这件外袍叫什么？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外袍实际上是叫以弗德啊，这个以弗德。这个外袍非常漂亮啊！我只举两件事跟大家讲啊，一个是他这个两个肩上啊有两块红玛瑙。每一块红玛瑙上刻着6个以色列的支派，总共12个支派，那就是他的肩上扛上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扛上支派。另外，他还有一个胸牌啊，这个胸牌啊是由12块宝石所组成。12块宝石啊，弟兄姊妹们，你去念念那个圣经，这些我都谁都没听说过这些宝石啊！12块，每块上都刻一个以色列的支派，他们总共12个支派都刻到那儿，挂在他的胸前。他进到这个圣所以后，肩上带着，身上挎着，到神的面前干什么？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向神祷告，为以色列人祈求。这就是以色列人大祭司的职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就在天上，他在神的右边。尽管他身上没有带那个红玛瑙，尽管他的胸前没有那个胸牌，但他知道他为谁去祷告。他说得很清楚啊，他要为他的选民去祷告，他今天就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就在那里向神替我们祷告啊！所以说，我们说旧约里以色列的大祭司到底是指谁呢？他指的实际上最终指的是耶稣基督啊！这些大祭司，他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是用羊羔献祭，每年都要献，实际上每个节气都要献。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用他身体去献啊，他身体献完以后，一次这个祭永远管用啊，永远管用。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大祭司， 就任大祭司，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实际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一句话：旧约里面有许多事指的是耶稣基督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啊，分享的啊，旧约是耶稣基督的影子，新约是耶稣基督的实体。旧约时代的信徒是靠着信靠上帝启示上述模糊的耶稣基督而得救啊，而得救。希伯来书11:13这样写道：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欲从远处望见，且欢喜领受啊，欢喜。换句话说，旧约的信徒啊，尽管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啊，但是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仰望那个弥赛亚一定会来，仰望真正弥赛亚才是他们的生命之道啊，你知道。所以说，弟兄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主，也是旧约这些圣徒的生命之主。那么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论到从起初源于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见啊，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是指谁啊？就是指那些使徒啊。约翰跟那些旧约的圣徒不一样，他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耶稣基督，他真的有资格说的话。他知道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大家还记得约翰是怎么样被耶稣基督收为这个门徒的吗？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耶稣基督讲道以后，看到加利利海旁边有几条船在那停着，其中有一条是彼得的船，有一条是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的船。耶稣就说了：“彼得，请你把船开到深处打鱼去。”彼得就有点不情愿。彼得说：“父子，我们整夜劳累，什么都没打着。”啊，就是说，哎呀，父子啊，你是做木匠的，我们是打鱼的，你不懂啊，我们都一晚上都没打着，怎么现在还让我们去啊？啊，但是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所加的啊。但实际上，彼得还是依从了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怎么说？他说：“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去打鱼啊。”结果的话，他们就打了很多鱼，这弟兄们都很清楚，打了很多鱼，而且把那个两个船都装满了。后来彼得怎么说？彼得就说：“哎呀，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所以说，经过这件事的话，彼得还有约翰、雅各，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基督啊。所以这里的约翰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批门徒，就在这儿啊。而且我们知道，约翰跟随耶稣基督以后，听了他的许多的这个教训，比方说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我们也知道，约翰亲自看到啊，耶稣基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行了许多神迹啊，比方说五饼二鱼，约翰就在场啊，约翰就把那篮子里鱼分给那饼，分给当主签的人呢、啊，他就是分不完呢、啊，他知道啊，啊，他知道这位是谁啊，啊，他是谁啊，啊，他亲自看到耶稣基督啊，让水变成酒啊。他亲自看到耶稣基督让瞎子看见啊，从那个鬼把从人上把鬼赶出去啊，他亲自看到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啊，这是他亲自看到的啊。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到约翰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最喜欢的三个门徒是约翰、这个彼得还有这个雅各。耶稣亲自带这三个门徒啊上山，他变相，然后的话有摩西和以利亚在他两边，这些约翰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他知道 这个耶稣基督是谁，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生命之道。在当时我们知道约翰的母亲还很高兴，叫做这儿子是跟对了人啊，说耶稣啊，当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老大雅各和约翰在你一边一个，不是你啊。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没有完全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目的。后来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设立晚餐的时候，约翰就在主的旁边啊，耶稣基督亲自把饼把杯递到约翰的手中啊，也是亲自说，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血。约翰亲自的看到耶稣基督在可西马人的祷告啊，耶稣基督的汗如血滴啊，汗如血滴啊，他真是感觉到这真是百分之百分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分的神啊，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他是一个全能的神。约翰亲自看到犹大卖主啊被兵丁抓去，这都是犹大亲，这都是啊约翰亲自看到啊。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我们知道啊，福音书上记载了约翰是在十字架上架，而且耶稣基督最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母亲，约翰就把玛利亚就带到他的家中，这就是约翰他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不但如此，我们知道当约翰听说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就赶快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到他看到的知识完完整整的裹尸布。那个时候约翰他就信了，他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他亲自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手上的钉痕啊，手上的钉痕，而且约翰也亲自看到耶稣基督升到天上啊，升到天上被云接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约翰他亲眼看到、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这就是啊，当时使徒他们都是这样，他们都是看到过，不是约翰一个人。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得到永生的生命，约翰尽管约翰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摸过了，他相信了，他是靠着这个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今天我们得到的永生命、永恒的生命也是一样，也是靠着约翰所听到的、约翰所看到的、约翰所摸过的这个生命之道。在这个第二节约翰这样写道，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并且显现于我们的永生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把他所看到的、把他所听到的、把他所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传给了你们，是谁？就是说那些基督徒，或者我们说可能就是第一代基督徒啊。当然这些第一代基督徒停止了吗？没有停止，这些基督第一代把约翰所看到的、约翰所听到的、约翰所摸的这个生命之道又传给了谁呢？传给了第二代基督徒啊，第二代基督徒。今天我们是多少代基督徒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个约翰他所看到的 他所听到的，他所亲身悟的那个永生之道，耶稣基督。我们怎么信的呢？我们在什么地方信的呢？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教会。这个地方叫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耶稣基督是头。这个基督，我们每个人信他的人，都是这个身上肢体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们，尽管今天我们没有像约翰一样亲手摸过、亲眼看到、亲耳听过，但是我们今天就在教会当中，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我们用属灵的耳朵，我们应该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应该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另外，我们知道弟兄姊妹都有一本圣经啊，都有一本圣经。刚才已经给弟兄姊妹讲分享了，圣经的旧约是耶稣基督的影子，新约是耶稣基督的实体。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自己读经也好，或者是崇拜时我们一起分享也好啊，或者是别的弟兄姊妹念也好，我们都在来读耶稣基督，都是在他的话语当中成长。我们今天感谢主有这本圣经啊，这个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赐给我们的完备的救恩计划，就是神赐给耶稣给我们啊，就是我们说的生命之道在我们中间。你想想圣经的历史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圣经大家我也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世界上啊印刷最多的，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文字，但是为了创造文字也要把圣经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就是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就让他们那些人尽管他没有文字，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救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另外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在升天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一位宝贵师圣灵。宝贵师圣灵当神赐给我们以后，弟兄姊妹们，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重生，你一定要重生。什么叫重生呢？就是圣灵，你要受圣灵的洗啊，你要受圣灵的洗，你要受圣灵的洗，圣灵一定会与你同在。不管你是受洗前你得到了重生，或者是你受洗后得到重生，或者是你受洗当中得到重生，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确实得到重生，确实这个圣灵在你心里，确实圣灵苏醒了你的灵魂，确实是圣灵让你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再好的行为我们没办法得救，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才会认识到主啊，你是我的救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家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上次这个安迪所讲的道？安迪说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耶稣基督是100%的神，耶稣基督是100%的人。论人性，耶稣基督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像大祭司一样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 论他的神性，他是无处不在，他是无所不知，啊，他是全能的。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所信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我们教会每个月都有一次圣餐，好，教会每个月都有一次圣餐。弟兄姊妹们也都很认真的祷告，领取这个圣餐。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们一说圣餐，就是为了纪念救主耶稣基督，啊，为了纪念救主耶稣基督。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想弟兄姊妹也很清楚，啊，当我们领受的圣餐，尽管是这个饼，尽管是葡萄汁，但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领受的是主的身体，是主的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生命要成长，都要靠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只要我们领受了这个饼和杯，在属灵意义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液里都有主的身体，都有主的血。我们的一生在地上都是要靠这个过成圣的生活，将来都是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尽管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要有心智，因为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身上有他流的血，我们的肉体有他的肉。当然不说是属灵的，啊，属灵的。所以说，尽管我们不像约翰一样亲自看到他、亲自摸到他、啊，亲自听见他，但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肉跟我们是在一块儿，啊，我们能够提提验验，这是一个活活生生的神在中间，啊，活活生生。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大家都会祷告。啊，都会祷告，每个人不会说不会祷告的，啊，但最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要说一句，要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啊，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一句呢？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罪人，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得救，我们不是，不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没办法得救，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祷告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达到神的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话，我们每次祷告都要讲，但这个意义非常深重。我可以给大家，我也不说举个例子，我在电视上我看到一个这个情景啊，情景跟大家讲一下。对于一家基督徒很爱主，啊，他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祷告，啊，当然祷告的话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是都没错的，啊。但这家有一个特别，啊，他们不仅是他们一家人都在祷告，而且他们家的两条狗也一样趴在桌子上祷告，听那个主人在祷告。当这个主人说阿门，那两个啪一下就可以吃饭。这是一个我看亲眼看到，所以说这两条狗知道他们是在祷告吗？他们知道他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祷告吗？我想他不会。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要很容易被训练成这个样子，在我们也经也会说一些很好很中听的话，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里面在想什么。我们非常好的信念成这个样子。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不是那样子啊，这样不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当我们信主时间长的时候，有时候会疲的，还有时候疲的。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 一定是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确实是我们只有靠着他，只有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只有靠着他，我们的祷告才能得到天父的这个应许，才能得到天父的答应。好了，我今天想把我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稍微做一个总结啊，稍微总结。那么旧约时代的圣徒是靠什么得救呢？我们说了，旧约时代不管那些律法也好，献祭也好，它都是遥指那真正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信徒是通过那些影子在盼望一个实体的到来。所以说耶稣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尽管没有看见，尽管没有听见，但是他们得救也是赖以同样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尽管是影子，尽管是模糊的啊，他们所信的中国们是一模一样。再有，我们刚才说了，约翰他是亲眼看到、亲手摸过、亲耳听过耶稣基督。弟兄们，你想想，在约翰的时代，除了约翰以后，是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听过耶稣的道，都亲眼看到过耶稣基督？当然，我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摸过耶稣基督，但是那些人都信耶稣基督了？其实并没有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当他们怎么会信耶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16:15，这个很有名，大家都听说过啊。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说呀：“你是谁？我是谁？我是基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时耶稣基督有没有表扬他？哎呀，彼得呀，你真行啊，你的灵命真高啊！有没有表扬他？并没有。耶稣基督怎么说啊？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换句话说，彼得他任信耶稣基督。他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不是他的功劳，是神的功劳，是圣灵在他心里所功。弟兄姊妹们，即使他们亲自看到了耶稣，即使他们亲耳听到耶稣基督，即使他们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能够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也是靠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做工。所以说，使徒时代的信徒跟我们今天一样，尽管我们今天没有亲眼看到，没有亲手摸过，没有亲耳听过，但是我们今天照样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是圣灵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说，只有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感谢神，感谢神拣选了我们。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弟兄姊妹们，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得救的。不管是挪亚时代， 亚伯拉罕时代、大卫时代，还是使徒时代，还是我们今天我们得救，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名。不管你是党委书记，你还是什么省长，还是一般的老百姓，你要得救必须靠耶稣基督的名。不管你有多富，多百万富翁，或者是你一贫如洗啊，你是无家可归的，但是你只要今天愿意相信你是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同样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不管我们这所说的你是劳动人模范也好，你是劳改犯也好，都不重要。你只要承认，今天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能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又活又真的神，他是昔在永在的上帝。只有靠着他，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在一起的分享约翰一书。主啊，我们看到老约翰他那个牧者的心肠，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啊，你还不嫌弃我们，你拣选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因为只有我们认识你，我们才能将来听得那永恒的生命。主啊，真的谢谢你。我们知道不管是旧约时代的圣徒，还是使徒时代的那些先贤，他们能够得救都是靠着你的名。今天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恳求圣灵带我们继续走天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披戴的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将来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尽管我们那个臭皮囊还在，但是主啊，你把我们这有罪的人会算为无罪，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宝血已经替代了。主啊，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谢谢你，谢谢主。我们不配，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